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一同来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平时我都是在英文堂那边侍奉，很少有机会来到这里。今天实在是很荣幸能够和大家一同来敬拜。那今天我想在开始之前让大家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知道这是很熟悉吧，对不对？是哪个商店，哪个快餐店？Chick-fil-A， 我们都很熟悉。有人把它翻译成福来鸡 ，Fil-A 嘛，就福来，就有点像那肯德基，福来鸡。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这个 Chick-fil-A 的？不少啊。为什么喜欢？为什么喜欢呢？好吃。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理念好。
理念好，对。因为这个快餐连锁店它主要是卖那种鸡肉三文治的，它的创始人呢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呢他们是立志要以圣经的原则来经营这个连锁店，所以他们星期天是不开门的。就如果你开车到哪里你要找 Chick-fil-A 是星期天的话，你不要去找 Chick-fil-A， 它不开门的。因为他们的理念是鼓励他们的员工在星期天的时候去敬拜神，而不是做生意赚钱，所以他们宁愿放弃这样一天，这样一个假日的大好的做生意的机会，都愿意遵循圣经的原则来经营他们的生意。那他们在理念上也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所以他们曾经表示过他们是支持这个传统的一男一女的这样的婚姻制度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他们也受到很多的挑战。我之所以给大家看这张图片呢，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好多人在排队。这个是在纽约曼哈顿2018年的时候新开的一家分店，这个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福来鸡分店，它有5层楼高。那本来一个连锁店在一个地方开一个新的分店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开这个分店呢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变成了好像是一个全国性的一场争论。这是2018年发生的事情，我现在都还记得。因为当时他们在开了这个分店以后呢，有很多的媒体就开始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媒体叫纽约客，他们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Chick-fil-A's creepy infiltration of New York City。 creepy 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起鸡皮疙瘩的。他说这个是 Chick-fil-A 这个福来鸡在纽约市开分店呢，是对纽约的一个渗透。他里面的这个文章讲到，就是说他所背后代表的这种基督徒的理念是与纽约市民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是应该被排除在外的，这个 Chick-fil-A 不应该来纽约开分店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挑战。然后当时的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他有个中文名字叫白思豪，英文名字叫 Bill de Blasio， 他当时就来呼吁纽约市民说，你们要抵制这个福来鸡，你们不应该去光顾这个快所这个连锁店，这个快餐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Chick-fil-A 只是做生意的人，他们只是在理念上跟圣经有所认同，他们就面对如此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真理，你想想你会得到什么样的遭遇呢？我们也会碰到许多挑战的。如果我们活在今天的世道上，我们没有经历到信仰上的挑战的话，或许是我们并没有去表达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现今基督徒的环境与使命。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样的使命？我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大家所念到的提摩太后书第4章1到5节，刚才大家已经念过了，所以今天现在我们就不再念了。 那提摩太后书我们都知道是保罗第二次被监禁的时候所写的。保罗第一次被监禁在罗马，写了四本监狱书信，对不对？大家谁记得四本监狱书信是什么？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对不对？那其实提摩太后书呢也是一本监狱书信，只不过是这是他第二次坐牢，准备等待最后的审判，就等于迎接他生命的终结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那这是保罗的临终证言啊，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他在嘱咐提摩太，他在临终之前他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一些思绪，放不下的一些话，他要向提摩太讲清楚。他其实也是在吩咐我们这些后代的这些基督徒们，在这样的一个临终证言里面，他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放不下的这样的一种忧心的这样的一种嘱咐，嘱咐提摩太，也是嘱咐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让他们知道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就第三、第四节，就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面对的环境，还有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们要担负的使命是什么，以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使命当中我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所以希望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求神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持守我们要担负的使命，以及要做好持守这样的使命的一个准备。让我们一同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这样的教训，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我们自己的使命。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对当今的世代，对我们自己的责任，以及如何去行使我们的责任有更好的了解，让我们时常的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时常依靠你来走前面的天路，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现今基督徒要面对的环境是什么。现今基督徒要面对的环境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一个大的方向，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觉得担忧？有没有觉得担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实在是在大跨步的，在与背离神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在滑行，对不对？其实现今的美国跟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美国正在步这个旧约以色列国的后尘。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前面五本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到，神创立了世界以后拣选了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成为大族，然后呢他们就进到那个埃及，在埃及那为奴400多年，然后在那里生养众多，成为一个大族。然后他们受埃及人的欺压，所以呢神就拣选他们，带领他们伸出他大能的臂膀，把他们带出埃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向他们显现神迹，赐给他们水喝，赐给他们食物吃，对他们生活是无微不至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同时在他们要进入到应许地之前，神还通过摩西来晓谕他们，告他们要当做的事，告他们说你们这样做就会蒙福，你们这样做就会遭咒诅。但同时呢神也给他们一个预言，就说你们这些人现在好像你们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就谦卑的听我话，但将来有一天你们觉得自己强壮了，你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你们就会离弃我。就神给他们这样一个忠告，告诉他们不要走上这条路。所以在他们进入到应许地之前，在生命记32章里面就讲到， 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预言，说很有可能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生命记32:15-16说，但耶稣人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怒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当他们还弱小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要依靠神，但当他们强大了，他们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他们不再需要这个神了，不再需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磐石根基上，他们可以另拜偶像了，他们可以另立磐石了。神说，你们将来很可能就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结果很不幸的是，确实以色列人就是走上了这样一条路，背弃神的路。我们今天的美国实在也是在走同样的道路。在美国的这些立国先父那些国父们，他们曾经都是这种虔诚的人，他们立下了美国这样的一个制度，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立下的制度，所以美国也曾经大蒙神的祝福，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到现在，人们已经不再要敬畏这位神了，人们迫不及待的要离开这位神，离开这样的信仰，要自己拜偶像，乘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国力已经在迅速的败落，美国国力的败落跟他与信仰的这个背弃是成正比的，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美国在步当时以色列人的后尘，这是已经有前车之鉴的，但是人们却是视而不见。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所推动的这些乱象，是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以前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没有办法想象说男人可以成为女人的，或者是男人可以参加女子体育比赛的，这是我们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到现在你看到这些要去鼓动这些5-6岁的小孩，鼓动他们去改变性别，而且还有所谓的医生去给他们动手术，把他们的生殖器官给割掉，这是何等的邪恶。以前我们听说一些网上的用语，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对不对？但现在对于这些人来说，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想不到的，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们都可以想得到。这些没有办法想象的这种邪恶就在我们眼前发生，而且这种混乱的这种局势呢是越发加剧。我们想的是我们就让他们一步吧，他们就可能会消停了，会消停吗？只有越来越多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面前发生。以前我们想说这个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就变成可能。前几天我刚看了一篇新闻，说在纽约州那里有一个法官已经做出裁决，说这种多边的这种关系，三角关系、四角关系，这种多边的这种性关系也应该得到承认，也应该得到像婚姻一样的尊重。他们在推动什么呢？所以你不要觉得奇怪，可能再过一年或者再过几个月，这个就成为一种风气了，也有很多人在推动这样的事情了。那再下一步是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更没有办法想象。那你或许会想，为什么这些人要推动这些事情？推动这些事情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弟兄姊妹们，其实这后面是有一场很尖锐的属灵征战在后面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哦，这个只是社会现象，这个是政治现象，这个只是保守派跟激进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拉锯战。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完全是这样吗？ 如果只是一个激进派跟保守派之间的拉锯战，那我们想想，这个伊斯兰教的教导，这穆斯林的信仰，在很多的议题上面比我们基督徒更保守的，他比基督徒更保守的。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最激进的这个政治左派跟这个伊斯兰教信徒穆斯林可以结成同盟，结成统一战线，这是为什么？你看到政治左派的人基本上很少去批评这个穆斯林的，批评这个伊斯兰教的信仰的，但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是批评的体无完肤，不留余力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凭着一种理念，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基督信仰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结成统一战线，一同来推翻他，一同来针对他。这是背后的目的，推动这种社会乱象的背后的目的所在，就是为了要推翻基督信仰，要另立别神。对不起，就是为了要去另立别神，这是他们的目的所在。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身处在一场属灵征战里面。如果我们对这一点不认清楚的话，我们会在当中迷失掉的。所以这个我们来看到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先来看第三第四节。为什么先讲第三第四节呢？因为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因为，对不对？这是一个倒装句。因为我们时常说话，我们说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使命。但是刚好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经文呢，是一个倒装句，先讲你要做什么啊，因为是这样的缘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来讲这个缘由，先来讲因为。保罗这里讲到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像不像我们今天的世人呢？我们要有真道，我们不去听；有纯正的道理，我们不去听。我们要自己给自己来发明一些新鲜的东西，自己给自己增添一些师傅，师傅就是一些教导。我们自己来树立我们的师傅，我们自己来树立我们该信的东西。我们才不管你们基督信仰讲的是什么。这就换一句话说，就是人将要弃善从恶，我们要与真理背道而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人要弃善从恶，与真理背道而驰。彼得后书第二章1-2节也讲到，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理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引入各种各样的这些所谓的假师父、假教导、错误的谬误，就是为了要毁谤真理，要推翻真理。这是背后的目的所在。而这些荒谬的师父呢，往往是似是而非的。这些荒谬的师父不是说叫你去做大奸大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眼就认出来，你也不会去跟随他去做他的帮凶或者上他的当，对不对？但这些荒谬的师父呢，是似是而非的。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一些表面上的好处，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他的一些好像一些正面的这样的效应，但是背后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听的一个概念，如果你有一定的年纪，你也听说，从大陆出来的你都听说过，叫什么糖衣炮弹，有没有听说过糖衣炮弹，对不对？这些荒谬的师父其实就是一些糖衣炮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搞不清楚，我们也就上当受骗了。我们觉得这个挺好啊，没有什么错啊，好像有一些还是甚至是跟基督这个圣经里面的教训是一致的，我们就上当受骗了，就上当受骗。我举几个例子，其实很多很多这样的假设，我只是举几个例子来帮大家来认清楚一下我们当今的环境是什么。一个荒谬的师父叫多元化，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diversity 多元化，听上去很好啊，对不对？一元化当然不好嘛，对不对？特别是以前讲到的一元化，就是很多的这些政府部门啊，这种啊重要的机构啊，商业的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啊，都是比较清一色的是白人的男人，对不对？白种男人。他们说哦，多元化以后呢，我们要增加一些女性啊，增加一些各种肤色的人进入到啊这些阶层里面去啊，好像是有一定的正面的这样的效应的，起到一定的正面的作用的。但是在讲到信仰层面的时候，这个多元化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是一元化，我们不应该是有一家独大，不应该是完全是以基督的信仰来主导这个社会，主导这个文化，我们要把它多元化，我们要引入各种各样的这种信仰来与之抗衡，起到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冲淡基督信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是他背后的目的所在，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这是人们要背弃神，要放弃救他的磐石的，要另立磐石的这样的一种企图。其实多元化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会引起更多的问题。现在多元化已经变成一个旗号，用来公开歧视人的这种旗号。我们都是华人，我们的孩子要进大学的话，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就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幌子下面，就说这个大学录取的这个人数啊，这个亚洲人口，这个亚裔的人口不能超过一定百分比的。那作为亚裔的孩子都是读书比较认真的，成绩比较好的，那你要跟别人有同样的机会进到同样的大学里面呢，你的这个成绩要比人高出好多。这是一种公然的歧视，就是打着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旗号，使歧视合法化。我们看到多元化的主张本身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但同时呢，它是也是起到一个要推翻基督信仰，要冲淡基督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荒谬的假师父就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听上去也是挺好的，对不对？就讲到你不能用一些冒犯人的词汇啊，一些带侮辱性来称呼一些族群的这样的词汇你是不能用的，但是挺好的，对不对？可以至少可以让人们的语言可能会文明一些。但后来你发现这个政治正确搞来搞去变成说圣诞快乐也政治不正确了，对不对？我刚刚去我的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这个是20多年前，我们在公司里面这个耶稣受难日，这个 Good Friday 我们是有一天的假期的。但后来来了一个新的 CEO， 他说我们把这个假期就改成这个活动假期吧，你自己想要庆祝什么就庆祝什么，每年有一个活动假期，我们就把这个 Good Friday 给取消掉了。我们本来圣诞节是有两天的假期的，现在也说只有一天了，另外一天呢也是作为活动假期，你要庆祝什么就庆祝什么。我看现在在往这个趋势走下去，就是他会把所有这些关于宗教的这些假期全部给取消掉，全部变成这种流动活动假期，这就变成政治正确。跟说你不要去庆祝你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文化，我们不想再庆祝这个圣诞节了，我们要庆祝各种各样的节日，你自己想要干啥就干啥。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文化。 今天唯一一个政治正确的，没有人来说你什么表示异议的，就是鬼节 Halloween， 马上要来了 Halloween。 以前我在公司里面从来没有人讲什么要庆祝什么 Halloween 什么的，但到了现在每到 Halloween 的时候，大家就穿着奇奇古怪的这种人模鬼样的样子，就跑到那个这个公司的那个餐厅里面去，还要比赛谁的这个装饰是最鬼样的，弄得这个真实在是乌烟瘴气。但是呢，这个是没有人去批评他们，是唯一可以大放胆而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其实不能解决问题，不能改变人心的，只不过起到一些皮毛的这样的一些表面上的一些作用。但是真正它背后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冲淡基督信仰对社会的影响。还有一个所谓荒谬的这个师父呢，就是容忍 tolerance， 大家都听说过对不对？这个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弃，总要彼此宽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这符合圣经教导的。但问题是，这个社会上所提倡的这种所谓的宽容，是你要宽容他，他不需要宽容你，你一定要去宽容他，你一定要去认同他，你不能批评他。但是呢，他不需要宽容你，他不需要说要尊重你的不同的意见，只要你敢表达你的不同意见，你就会被取消掉，你就会被销声匿迹。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不是要宽容吗？那我们就认同他们就好了。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宽容，讲到我们要对他们有 compassion， 我们看到这些被罪恶捆绑的人，我们是心里面要有怜悯，我们是要可怜他们，我们是要爱他们，就像耶稣看他们一样。耶稣看到这些群人，这些大众，就是他们如羊走迷，没有牧人，然后心里面就充满了怜悯。我们作为基督徒看到这些被罪恶捆绑的人，我们心中也是要充满怜悯的，我们也是要去爱他们的，我们要有这种 compassion。 但是这个 compassion 不能转换成 compromise。 大家听到这个区别了没有？ compromise 就是我们妥协，我们为了要认同他们，我们就觉得啊，不要去批评他们了，他们所做的我们也去认同一下就好了。所以在很多的教会，为了吸引人来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得人心都已经背弃神了，如果我们再坚持真理的话，就没有人听我们的话了，就没有人再会来教会了。所以呢，我们就改变一下我们的信息，去迎合一下他们，试图把他们吸引到教会里来。但是迎合之下呢，我们发现教会的味道都改了，教会就被这个社会牵着鼻子走了。我们要有怜悯，要去宽容他们，但是我们不能妥协我们的真理 compassion， 但是不要 compromise。 这是我们所需要认清楚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了。大凡你听到现在社会上这个报章媒体、主流媒体所推动的东西，你大概都可以猜想到背后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推动这些混乱，就是通过掌控了这个媒体，掌控了学校，来推动这样的一种混乱。越混乱，对他们就越有机会可乘。这些包括我们今天听到的什么所谓的 equity， 所谓的这种什么 systemic racism， 所谓的 social justice， 包括一些极端的这种环保主义，其实都是用来推动他们的这种混乱，来试图推翻基督信仰的这样的工具。我们要非常小心。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对我们的环境要有非常清晰的了解，以至于我们不会上当受骗，不会被这些世上的小学把我们给掳去。所以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使命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使命呢？就回到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传扬真道是不分时节，不拘环境的，不管环境怎么样变化，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要把真道传扬出去。或许我们现在是处于一种不得时的时候，但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持守这样的使命。可能大家都发现，我们在这边职堂要在 Carry 这边传讲福音，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时常碰到许多的阻力，这也是跟整个大环境是有关系的。人们不再觉得自己需要信靠这样一位神，人们自己要给自己随着自己的情欲来设立这些所谓的师父，设立我们自己要相信的权威。但是我们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不管我们传福音的效果怎么样，不管我们是碰壁也好，我们是顺利也好，我们都要去做，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不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不管环境怎么样变化，我们都要坚守这样的使命。同时呢，传讲真道呢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极大的忍耐，还有极大的智慧。因为这里面讲到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是需要勇气、忍耐和智慧的。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点，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使命的一部分，就是传扬真道需要用勇气去责备人。责备人这件事情在当今的时代绝对是不流行的，绝对是不流行的。我们为什么要去责备人，对不对？为什么要去责备人？我们没有这样的胆量去告诉别人你做的事情是错的。同时我们觉得这个责备人已经是政治不正确了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entitled to believe in whatever they want to believe，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观念，他们要做什么就你何必去责备他呢？我自己不做就好了嘛，对不对？我洁身自好就好了嘛，我何必管那么多事，惹火上身。所以责备人这件事情是不受人欢迎的，我们也不大愿意去做的，但这里确实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面对当今的这些邪恶的事情，面对这个社会在鼓噪说小孩子要自己决定，五六岁的小孩子要自己决定是不是要做变性手术，家长不可以介入，家长不可以去阻挡他们、阻拦他们，弟兄姊妹们，这是邪恶还是不是邪恶？面对这些邪恶，如果我们是不发声的话，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形？而且这种邪恶是会层出不穷的。我也是昨天才看到，前天看到一则新闻，在纽约州有一个小孩，他贪好玩，十岁的小孩贪好玩，他就让一个那个纹身的一个做纹身的人在他的手上纹了他自己的名字，就大家知道纹身嘛，就纹上这种各种图案，他就让一个人在他的手臂上纹上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他的母亲就被抓起来，他的母亲被逮捕，因为纽约州规定说18岁以下的人是不能纹身的，这妈妈就被抓起来了，说他允许他的孩子啊，他间接导致了他孩子受到了这个不可逆转的终身的这种损害。 我说这样的法律好不好呢？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你看看别人在鼓吹些什么呢？五六岁的小孩可以自己决定说，我就要把我的生殖器官给改掉，我要做个变性人，而家长不能说任何的话。我们也看到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放的都是一些色情刊物的时候，你说这个是不是个邪恶的事情？包括在一些公立的图书馆里面，我前几个星期听到一个家长说，带着孩子到图书馆里面去看书，哎，找到一本书挺好的，这种给小孩五六岁的小孩写的书，然后看到一家兔子的生活，看看哎挺好。哎，翻到后面就说，哎，有一只公兔子，他找了另外一只公兔子，他们这个叫有兔，这个是什么？有情兔终成眷属，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我们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嘛，他们是有情兔终成眷属，从此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给五六岁小孩子看的书，你说这是不是一种邪恶？面对这样的邪恶，如果我们不出声，我们说哦，我们就洁身自好，我们自己做个好人，我们自己对神负责，我们就闭门造车，我们自己做一个圣洁的人就好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是在这种邪恶面前闭口不言的话，我们将来没有办法向神交账的。像哈巴谷，他问神说，为什么你允许这些邪恶在世上横行？我想如果我们今天去问这样的问题，神可能会转过身来问我们说，对，世上是有很多的邪恶在横行，但你做了些什么？你做了些什么？这个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也有人说这句话不是他说的，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看这句话的意思就好。邪恶得逞的唯一要素就是善良之人的袖手旁观。善良的人袖手旁观，不对这些邪恶加以阻止的话，这些邪恶就会越来越泛滥。我们不要以为说啊，这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我自己不做这样的事情，我管好我的孩子，他们也不做这样的事情就好了，这是不够的。在想，当一个国家他真的失去了神的祝福，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即使是我们没有去参与到那些邪恶里面去，我们也是要深受其害的。就像犹大国，他们的民众悖逆神，结果神降灾祸于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大家都知道吧，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去的人里面当中有没有是一些没有去做违背神的事情的人，当中也是虔诚的信徒呢？也有很多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定是出于虔诚的家庭，他们也经历到这样的家破人亡，他们也要经历遭受到这样的被掳掠到外邦的这样的结局。先知以西结同样是被掳掠到巴比伦去。当一个社会违背神到一个程度，神要降罚的时候，其中虽然有些人没有参与到这些邪恶里面，他们也同样要遭受这样的苦难的。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幸免于难，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去阻止邪恶。怎么样来阻止呢？怎么样来阻止？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机会来发表我们对这种罪恶的谴责，对不对？在以前我们教会的母堂德恩堂那边有一位弟兄，他家里面是离 Chapel Hill 大概要开车50分钟的距离，挺远的。但是呢，他时常就开车跟几位其他的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开车到 Chapel Hill 去，星期五下午开车到 Chapel Hill 去，在那边的一个堕胎诊所面前，在那附近那里坐那里静坐祷告，就为那些进出的那些妇女们，要去堕胎的这些妇女们祷告。 然后之后呢，他就完了以后就到 UNC 去，到街头去发传单，发这个信仰单张，劝人归主。这是一种方式。这位弟兄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在这些堕胎诊所面前静坐祷告的话，很有可能是会被逮捕的。这是他的一种做法，这是他一种做法。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或者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者也不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那我们怎么样来谴责邪恶呢？很简单一个方法，每个人或每个公民都可以参与的，就是我们马上选举就要来了，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最起码的行动，就是我们用我们的选票来谴责邪恶。很多地方的国家的人，他们没有这种自由，没有这种机会来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生活在美国的国民是有的，如果我们不用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我们的意愿，来表达我们的声音的话，如果我们连这样的基本的行动我们都不愿意去做的话，我们不要期待我们会去做更大的事。在当今这个时代，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哪一方面我们是不属于任何的政党。任何的政党只要他们的候选人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符合神心意的，我们就选谁。但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些候选人他是明目张胆的要违背神，要远离神的，有些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衡量，我们可以做一个清楚的决定。有人说这个选举啊，这个是政治上的事情，这政治都是很污秽肮脏的，我不愿意参与到这样的事情里面去。但是这真的是神对我们的教导吗？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七到十节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里这一邦一国他们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怎么样回应神的教导，决定了这一邦一国前面的道路。那这一邦一国的意愿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呢？这一邦一国的意念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呢？这一邦一国的意念往往是通过他各层的领袖表达出来的。我们看到法老，因为他心地的刚硬，导致了这个埃及的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一个邪恶的王给一个国家带来的灾祸。我们看到尼尼微王，那个约拿时代的那个尼尼微王，他带领民众披头蒙灰悔改，然后避免了他们所要经历的灾祸。一个愿意悔改的王给一个国家带来的祝福。我们在联邦政府的层面，在州政府的层面，在市政府的层面，甚至小到一个学校的董事会的层面，这些做决定的人会影响到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方向的。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多参与，多了解，避免邪恶的事情，让符合神心意的事情能够更大范围的彰显出来。这是我们需要用勇气去责备人，责备邪恶。同时呢，我们传扬真道呢，是需要用忍耐去警戒人，用忍耐去警戒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去跟别人说也没有用啊，我们投票也没有用啊。但是 结果是怎么样，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我们有没有去做，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都要尽我们的责任去做。虽然我们好像是对着空气说话，没有人听，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用这种忍耐不断地去做，因为这也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以西结书第三章十八节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我明知道别人是在往一条毁灭的道路上走，我们不去劝阻他，不去把他劝阻回来，神要向我们问责的。警戒人，我们必须要让人知道，人的选择是有后果的。我们当今的人所崇尚的一种是及时行乐，不管怎么样，管他那么多。但是我们要警戒人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后果的，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是有深重的后果的。人心的改变远比这个选举的成败更为重要。我们要积极的去用我们的选票来谴责邪恶，我们要让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这种邪恶的存在，让他们也一同来谴责这个邪恶。但是呢，我们最更高一层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让人心改变。如果人心不改变的话，即使你这次选举胜利了，过几年你这个结果又会完全的坍塌的，又会重新再来一遍的。做人心改变的工作是一个更长期的这样的工作，更需要忍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是至关要紧的。我们不要忙于做这个做那个，忽略了我们对下一代的培养。我们把孩子送到什么样的学校去受教育是有结果的，是有后果的。我们不要轻待他。我们的孩子的属灵的成长，我们是不是关心他们属灵的成长，这也是会有后果的。希望我们都不要像我所认识的几位姊妹，他们经常向我太太抱怨，也不是抱怨，反正就是感慨，说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金钱，我们搬到最好的学区去，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结果现在却是为敌对神的一方培养了精英人才，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年轻一代的成长，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培养，他们属灵生命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对不起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同时呢，传扬真道是需要用智慧去劝勉人，要用智慧去劝勉人。雅各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最终极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来归向神，来进入教会，建立教会，荣耀神。其他的所有的这些所讲到的这些方法，这些手段其实都是辅助工具，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归向神，更多的人归向神。这是神的计划，这是关乎神的国度的。神的国度不是在乎于我们个人，而是在乎于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信神了，我就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我就在神里面追求圣洁，我就不管世界上的事情了，我就不用管其他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神赐给我们救恩不是关乎我们自己的，神赐给我们救恩，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 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来归向神，来建立教会。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最终的目的所在。你看以弗所书一开始讲到个人得救，然后使两下同归于一，拆除了中间隔阂的墙，然后让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最后呢，就是讲到我们要一起来建立教会，让更多的人来信主归向神，这是我们终极的目的所在。刚才我们讲到的要去谴责邪恶，阻止邪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聆听福音，来信靠他。我们讲到改变人心，也是说不是说只是说你走这条道路是危险的，你要回转，而是你回转到哪里，你要回转到神那里去。这是神的国度，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说我只是在神面前追求圣洁就可以了，只是我跟神之间的个人的关系就可以了，这是不够的。这是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道当中所必须担负的中心的使命，中心的使命，不要忘记这样的使命。这样的使命呢，是需要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来完成的。很快的，我要跟大家再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环境是什么，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在履行这样的使命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预备，我们当今基督徒所要做好的预备。就第四章第五节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们为什么要凡事谨慎？是因为当你去持守这样的使命的时候，你会受到冲击的，你是会受到批评的，你是会受到逼迫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那个弗莱基的例子一样。同时呢，我们要忍受苦难，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信息是不欢迎的，不欢迎的。所以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准备，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做好这个忍受苦难的这样的准备，我们才可以做传道的功夫，尽我们的职分。否则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沮丧，很快我们就会放弃。传扬真道的路途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圣经里面还讲到，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讲到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准备。我们信了基督，不是说哦，我就凡事我就可以碰到什么问题我就可以跟神打个电报，然后或者发个微信，神就回应我，我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圣诞老人，这不是神。我们要预备好为神受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2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个世界对我们是不欢迎的，因为我们要持守我们的真理。这个世界不希望相信这样的一位神，不想要顺服在这样一位神的这个权威之下。所以当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会受到排斥的，我们是会受到逼迫的。不管是在你上班的地方也好，在你的家庭的这个社交群体里面也好，都要做好这样的预备。但是我们知道，每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就像先知以利亚受到何等大的逼迫，但最后神使用他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假先知，让他大获全胜。这是经历神的机会，经历神的机会。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不要害怕被别人排斥， 不要害怕被别人批评，只要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讲的是符合神心意的，这是我们所要做好的预备。这不是说告诉你说你时常去跟别人吵架，然后每次跟别人吵架你都说哦，这是为主受苦，不是这样，而是当你真是诚心的去愿意去传讲福音，用智慧来劝勉人，让人悔改。如果有人愿意悔改，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悔改的话，那这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做不做是你的责任，结果怎么样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所以如果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怕什么呢？耶稣说，他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必害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所要担负的使命是怎么样的，以及在行使这样的使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要做好的准备是什么。愿神与我们同在，愿神时常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得符合神的心意。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悖逆，是离弃你。主啊，求你清楚地告诉我们，求你让我们心里面愿意去担负这样的责任，让我们为你所用，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成为你的精兵。主啊，就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还软弱，我们心中还有许多的惧怕，我们心中还有许多的不情愿。主啊，求你挪去这一切的阻拦，帮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帮助我们能够在改变这个世代的过程当中尽到我们一份的责任。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去成就大事。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